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呢不只是为了读而读，我们想着透过读经啊，能够与一位活的神相遇，也能明白他对我们的指引和引导。正像我在这里说这些话，真的是有很多想跟大家交流的话，而不只是为了来操练我怎么样读圣经啊，操练我自己声音是不是好听之类。我觉得约翰福音第五章啊，就特别能作为一个范例，来让我们看见我们怎样借着第五章与一位活的神相遇，也能够让我们的沟通啊是有意义有实质的内容。约翰福音第五章呢，是公认的在约翰福音中最难解释的一章，因此呢，我们就可以跟他的上下文有一点关联。大家呢一眼就能看出啊，就是约翰福音一到四章算是一个大的段落，然后呢五到十一章算是另外一个大的段落。那么从五章开始，我们就看见约翰在写耶稣的事迹和言论的时候啊，就开始有转折了。如果我们总结一到四章，就是耶稣跟六口石纲、跟圣殿、跟拉比、跟井来对比，显明了他是活水和真正的殿，也显明他有洁净和更新的内在的大能和外在的彰显的话，那么到了第五章到十一章，我们常常称之为约翰呢就引进了一个节庆的周期，也就是约翰不再把耶稣跟犹太人的那些空间上的物质来对比，而是来跟犹太人时间上的节期来比较。所以呢，在这里就显出了约翰的精心编纂的这种能力。大家想一下，如果我在一个房子里边，然后这个房子肯定是比我大，空间笼罩着我，但是我却要特别见证出我比房子还要大，这个房子和宇宙属于我。那这里这样的一个翻转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耶稣带来的翻转和冲击当然是非常的引人注目。也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在我们的宗教中，我们在我们的固守的文化传承中，耶稣呢只不过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波澜，一朵很小很小的浪花，但是它突然变成了大海，突然把我们的一切都淹没了，这给我们的视觉带来的冲击是非常的震撼。但问题是不是呢，根据约翰的描述和记载，我们发现是的，因为他就是那一位太初就有的道，他也是一直活跃着显明他的神性的主。那接下去五到十一章就是从时间方面、节庆方面来特别表明他就是那一位所有节期所奔向的那一位、预表的那一位。大家想一下，整个时间是万变的波涛，流动不息。大家呢，在这个流动不息中，肯定要固守一些仪式，固守一些不变的，从而呢，来对抗这种不断的变化的压力。也就是整个世界的流动的时间啊，都变得庸俗、平常、没有意义， 在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有一些节庆啊，来使我们跟一个更大的回忆，跟一个神圣叙事能有关联，从而能赋予我们庆祝和回忆以及盼望的理由。那因此我们常常就会在时间中来找那些被时间的洪流要淹没的那些礁石，但是没想到耶稣却一下子显出来，他是万变波涛中那永恒的灯塔，整个时间都在涌向他，同时呢又不能淹没他，也就是他比时间还要永恒，他在时间的波涛中反而比时间还要浩瀚和无边无际。那这样的一个确认啊，对我们来解读约翰福音五到十一章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大概能看见啊，第五章讲耶路撒冷的安息日与主耶稣的对比，第六章讲加利利的逾越节跟主耶稣的对比，第七八两章讲耶路撒冷的祝棚节跟主耶稣的对比，然后第九章是讲瞎子与光，来特别让我们看见耶稣是真光。第十章就是耶路撒冷的修殿节与主耶稣的对比，十一章就是主耶稣显明他是生命。所以呢，从主耶稣是圣殿和活水，我们就看出这一部分就比较强调主耶稣是光和生命。就透过这一些结构，我们就更深的来理解这一位作为光来到世界的真理之主。那因此第五章是强调的安息日和主的这个对照。安息日呢，在犹太社群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唯一一个每周都要来过的节日，以色列的各个乡村的家庭会堂都要遵守。从某些角度来看，安息日就成了以色列节期的基础，因此每个节期都有一段时间分别出来敬拜。逾越节的第一天要有盛会，人们当天都不可工作，节期的开始就像守安息日那样。由此可见，安息日是犹太人敬拜模式的一个标准。那因此呢，第五章我们就看见安息日它内在的价值，它是一系列重要节期之首，所以约翰不可能是随意来写第五章。相反，只要我们小心研究，就会看见这是约翰精心安排的。这里提到的节日是安息日，有这一个的争论则是来对照犹太人对节日的理解和主耶稣对节日的理解，从而来凸显耶稣到底是谁，他这么解释背后的权柄和他的身份是从哪里来的。你看，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有关节日所带来的冲突。那么在冲突中也给我们更深的对话和更深的理解。上帝设立节期是要施恩给人，不是要掌控约束人而已。所以在第五章中，我们就更深的来理解神的慈悲和怜悯。耶稣来到世界上，他似乎是不断的要在各种冲突中来迫使人面对他到底是谁，要考虑他的使命和话语中的真理。所以呢，在每个故事中，耶稣仿佛都是站在被告席之内受审，在时空之中受审。但是约翰的巧妙就是会让耶稣翻转出来，从而最后让我们在他面前 受审。我们的因为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因此我们常常是被定罪，从而也使我们来显明我们到底是谁。审讯的场面在约翰福音中出现次数很多，甚至连尼哥底母、撒玛利亚夫人、犹太领袖都审查过耶稣。耶稣呢，他为自己的案件提供见证人，然后他又提出证据，那反过来又把我们拉入一个以他和上帝为法官的法庭中，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翻转。我们看见第五章故事的开始，就是耶稣在一个节期的时候到了耶路撒冷，在安息日的时候医治了一个双腿瘫痪的人。那么耶稣主动接触那个人，这一个人呢病了瘫痪了38年，他对于这个必士大池有着迷信，也对于池子里的水有迷信。耶稣呢没有理会他有关池子的迷信，也没有理会那个人的嘟囔和抱怨，反而命令他拿你的褥子起来走吧，而医治呢就即刻临到。这个人并没有认识耶稣是谁，也没有确认和信靠，他只是遵命而行就痊愈了。故事的重点在5章10节，耶稣医治那人当天正值安息日，因此呢这个故事就产生了一个转折。耶路撒冷呢一直是宗教火热之地，所以呢就有关这个安息日的争论马上就产生了。那人询问的是就是这一个得医治的人，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来提醒说，你已经痊愈，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里当然在暗示说这个人的病跟他的罪是有关联的，也在提醒他不要再顽梗悖逆犯罪得罪神。但是我们看见这一个人也许是太喜悦了，也许是他自己承受了别人问他你为什么违反了安息日这样的指控，所以呢他迫不及待的竟然就把耶稣的事儿去告诉了犹太的当权者。他告诉犹太人说使他痊愈的是耶稣，这当然是非常不明智，也是有点让人很难以接受的事情。人家耶稣已经把你治好了，那么你稍微有一点压力马上就去有点出卖耶稣的味道，因此就引起了后边一系列更复杂的争论。那不管怎么样来看这个人，我们看见约翰是要让我们面对的是犹太人对耶稣的质疑。在这里我们要插一句，就是安息日可不可以拿褥子，其实旧约没有说，只是呢这一个人违反了犹太人的规定而已，而并不是违反了旧约。而耶稣却有一个非常强的答辩，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也就是大家都比较关注安息日不应该做什么，耶稣却让我们看见上帝设立安息日不只是禁止，更是要让人有怜悯有爱。所以呢天父上帝一直没有停止他的怜悯和爱，也一直没有停止他对世界的护理，但是呢他并没有违反安息日。也就是我们要停止一些行为是为了去进行另外一些更重要的行为，也就是我们停止与人的约会是为了与神约会，我们停止干自己的工作是为了干神的工作。所以呢在这里耶稣这个解释是非常高明的，也是让我们看见安息日的本意。而在这里耶稣也提醒说他跟父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因为呢父一直爱他。这个父爱子呢用的是现代式，表示这爱持续不断。那因此呢当然就引起了 犹太人这个特别强烈的反感和批判。结果耶稣呢就指出来为他做见证的是天父上帝，是施洗约翰，是他自己的工作，也是圣经。也就是我们读圣经不只是为了读圣经啊，而是来看到耶稣如何在圣经的见证下能够走向我们每个人。那到最后呢，耶稣就来控诉反对他的人，指出他们骨子里其实是不爱神，也没有对神的爱，所以呢不接待他其实也显明了对神的爱的匮乏。所以耶稣最后不仅指出摩西作为证人的角色，也指出了他作为审判者的角色，让我们每个人都在他面前来反省和受审。所以他既然自己说自己是与至高者同等神的儿子，那我们就必须得严肃认真地面对这件事儿，也严肃认真地面对安息日所见证的这一位以及安息日的经义。好，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约翰福音第五章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如何来怜悯和医治，也如何来让我们在他面前受审，从而能够因着接待他而表明对上帝的爱。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